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嘉陵期是摘掉虚伪面具的恩宠时期。教宗方济各表示，为活出圣诞节，就需重新发现天主的弱小。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圣诞马槽揭幕和圣诞树点灯仪式。教宗方济各于12月4日嘉陵期第二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省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他说，喜者若翰是为憎恶伪善的人。当法利赛人和撒杜塞人因好奇或机会主义接近若翰时，他注意到他们的虚伪。这位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的人对他们有强烈的反感。教宗说，喜者若翰的反感值得我们深思。有时我们会不会也有点像那些法利赛人？可能我们从上往下看别人，认为自己比他们好，认为我们的生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不必每天都需要天主、教会和弟兄姐妹。我们忘记了，只有一种情况是允许从上往下注视他人，那就是帮助他人站起来时，这是唯一的情况。同时，那些认为自己是罪人的人也都到喜者若翰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过，并受他的洗。若翰对法利赛人和撒杜塞人发出爱的呼喊，类似一位父亲看到儿子毁坏自己，说，不要丢弃你的生命。教宗指出，虚伪是最严重的危险，因为虚伪也能毁掉更神圣的现实。为接纳天主，要紧的不是才能，而是谦卑，需要谦卑和进入悔改的水中。教宗欲请信众活出降临期，这是一个摘掉我们的虚伪面具的恩宠的时期，一个让我们摆脱自以为有充分能力应对一切的想法，并承认自己的罪过的时期。教宗说，让我们再记住一件事，与耶稣一起总有重新开始的可能性，他等待我们，从不厌倦我们。让我们听到若翰对我们做出的回到天主那里的爱的呼喊。永远不会太晚，总是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你们要勇敢，他接近我们，这是悔改的时期。教宗方济各12月4日主日在诵念三中经后提到，教会在12月8日庆祝圣母无染原罪瞻礼。教宗说，我们将我们为和平的祈祷，尤其是将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人民托付于他的转导。 当天，圣伯多禄广场上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教宗向波兰朝圣者说：“我感谢那些支持为东欧天主教会祈祷和募款日的人。”这项活动于1989年由波兰主教团设立，每年在江陵期第二主日举行，今年以特别方式献给乌克兰。乌克兰的主教们在一封寄给波兰主教团的信函中，对波兰教会在过去30多年中向乌克兰教会展现出的弟兄般的爱，以及自战争爆发以来的诸多关怀举动表示感谢。为了遇到耶稣，就需要来到他所在的地方，需要弯下腰来，低头进入天主圣子诞生的那个马棚。教宗方济各12月3日在保禄六世大厅接见了意大利苏特里奥市、罗塞洛市以及危地马拉的三个代表团。这些地区为今年圣诞节赠送了云杉树和两座马槽，前两个城市赠送了圣诞树和马槽，危地马拉则送了另一座马槽，它被摆放在保禄六世大厅。教宗首先为这些圣诞礼物表达谢意，尤其感谢参与这项工作的牧匠、青年及所有培养云杉树的人。接着，教宗指出，圣诞树和马槽是继续不断吸引大人和小孩的标记，如同树木那样，人也需要根基。只有在沃土中生长的人才能站得稳，才能成长，变得成熟，并经得起强风的吹拂，成为注视他的人的参照点。然而，若没有根基，则一事无成，若没有牢固的根基，就会动摇。在生活和信仰上，生根很重要。在这方面，保禄宗徒提醒，在生命中扎根，以保持稳固。他说，要在耶稣基督内生根。请看，圣诞树提醒我们什么？要在耶稣基督内生根。教宗随后谈到马槽，指出他提醒我们，为了接近每个人，天主是如何降生成人的。借着马槽，我们能够发现圣诞的实质。马槽以其纯真的简朴帮助我们发现圣诞的真正富饶，并从污染圣诞景观的方方面面中净化我们。简单而亲切的马槽唤起一个不同于消费和商业化的圣诞节，它是另一回事。马槽提醒我们，在我们往往因浮躁而不知所措的日子里，静静的守护和祈祷是多么有益。静默有助于瞻仰耶稣圣婴，帮助与天主与新生婴儿柔弱的单纯，与他躺卧在那里的温柔，以及与裹住他的襁褓所流露的温情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于是教宗邀请众人成为谦卑的人，好能真正的与耶稣相遇，在他诞生的地方发现他。耶稣是厄玛努尔，与我们同在的天主。教宗说，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庆祝圣诞节，就需透过马槽发现对微小天主的微小的惊喜和惊叹。天主使自己成为卑微的弱小者，他没有诞生在外表的荣华富贵中，而是马棚的贫穷中。为了遇到耶稣，就需要来到他那里，他所在的地方， 需要弯下腰来，在他面前成为谦卑的人，且放下一切虚荣。在这白白恩赐的爱面前，为说句感谢的话，祈祷是最佳的方法。感谢耶稣渴望进入我们的家里，渴望进入我们的心中。由于天气恶劣，原定于12月30日下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圣诞马槽揭幕和圣诞树点灯仪式改在保禄六世大厅举行。仪式由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贝赫斯书记和秘书长彼得里尼修女主持。赠送圣诞马槽和圣诞树的苏特里奥和罗塞洛两个地区的代表团出席了点灯仪式。点灯仪式在梵蒂冈宪兵队吹奏的梵蒂冈国歌中开始，随后贝赫斯书记问候在场参加仪式的众人。他强调，今年的马槽和圣诞树来自在地理上两个相距较远的地区，但相似之处是这两个地区都位于山区。这两个团体都保持了真人饰演天使报喜的传统，保持了圣诞节的魅力和深刻意义。书记邀请所有在场参礼的人士将救主诞生的好消息带到世界各地。圣伯多禄广场的马槽和圣诞树以及危地马拉赠送安置在保禄六世大厅的圣诞马槽将展示至2023年1月8日主受洗节圣诞期结束为止。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加布浅会，西班牙纳瓦拉会省，从1927年到1947年，六次向中国派遣传教士。27位传教士在平凉传播福音，为当地的民众服务。他们有的在平凉去世，有的则因中国政局改变被驱逐出境。有关这些传教士的生平和他们的工作，我们在过去一系列的节目中一一介绍过了。今天我们要通过传教士谢勒达神父写的一篇传记，讲述一位与他们熟悉的平凉教区神父张尚仁神父。薛神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与张尚仁神父一起在三十里铺，张神父在那里殉道并被埋入当地的教会墓园。距离平凉教区的庆阳15公里的小镇三十里铺，当张神父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每个人都感慨地说，我们的中国传教圣人过世了。当时是1955年4月2日的夜晚，许多人聚在一起，打算汇集神父临终前的一些只字片语。后来他们带着悲伤又怀念的心情回到了家中，并拿了一些神父生前用过的东西当作圣读保存。在张神父逝世的那个礼拜，每天教友们都轮流在他棺木前祈祷并唱歌。第一晚他们守夜，他的使徒传教与殉道的心爱伙伴路修士还有三世里铺的真女也在那里。张神父的出生地是在与我们相邻的陕西凤翔府戴牧区，天主把他和众人一起带离那里， 因为那几年的饥荒造成国家一片荒芜。张尚仁在15岁那年被天主带领到我们的平凉监牧区，他良善和孝顺的特质很快就被发现，因此他被挑选入平凉修院。他的表现良好，从入修院生活的第一天起就表现出修士的楷模，他的读书态度非常的认真，后来没有被院长或教授责备过。他总是善尽天主恩赐的天赋，在圣体前经常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当度假的时候，他宁可选择与一些老加布遣会士一起，也没有回去陪伴自己的家人。他请求传教士准许他在半夜起床，让他在黑暗中独自一人安静祈祷。我们看到他在领完圣体后总是单独留下向天主祈祷。在我们圣方济的天使神父当中，他是位很有热诚的人，所以很快就成为第三会的成员，期待有一天也能够成为加布遣会士。可是因为平凉缺乏培育的修院，所以他的愿望没办法立刻实现。不过他总是与我们的传教弟兄一起，从他们身上他得到福音兄弟之情，以及欢乐朴素苦行和贫穷的深深挚爱。兰州是甘肃的省会，是许多大学生的避难城，他们因为逃避日本人的入侵而放弃他们在中国东海岸、中国东部的会省，并选择在另外一个较安全的地方兰州来重新建立据点。夏天的时候，张尚仁结束了他神学第二年至最后一年的课程。兰州大学的学生举办了一场科学会议，很自然的，他们没办法缺席。当时的主题是探讨传统中国人关心的转化。我们所有的修士都受邀请参加会议，还有我们甘肃省的其他三位修士，两位兰州的圣言会会士，还有另外一位在天水的德国加布遣会士。在演讲者结束了这个主题的说明，并用尽了所有的方法辩护之外，大会的主席请他们提出反对的意见与看法。唯有一个最勇敢的是我们的张尚仁，他的穿着简单又朴素，在场观众发出赞叹声时，他走上了讲台的阶梯，一说话即吸引了无数观众的同情。他们发现当他解释天主教会的训导时非常的有技巧，他在这个特殊的主题上引用大师机孔子的名言正式其观点，让所有观众听得目瞪口呆。我们的张尚仁神父演讲完后接着参加简短的讨论，他没有采取任何粗暴的方式，而是冷静沉着地回应对手，因此他们只得找到别的机会来讨论。他们说因为时间不够，不过当他愉快地结束这会议的主题转化时，非教友投以尊敬的热烈掌声。在这事件之后，我们的神学家张尚仁态度谦逊地表示不愿再多谈这事。不过很安慰的是，后来代表大会中的敌手写了一封信给他，要求张尚仁以书面的方式写下他的天主教观点，而张神父谦逊地照着做了。这对我们众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好的见证啊！在冬季最严峻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他只穿着加布遣夏天的会衣，虽然平凉的人能够忍受夏天的酷热是实情，我们可以看到张神父赤着脚在八月的盛阳下行走50-60公里的路， 头上甚至连一顶帽子都没有戴。有一天，一位传教士派他去上教理课，那是一个富裕且成员众多的家庭。他一到那里，立刻获得众人的同情，因为他们看到他穿着破烂，想要送他新的衣服穿，不过他却坚持不肯接受。当受邀被当作贵宾与做家人一起在餐桌前吃饭的时候，他请求让那家庭的仆人一同加入，不过他们并不同意，于是张神父只好用别的方法让仆人一起进餐。这个家庭离我们传教站有10公里远，所以张神父没办法每天来参加弥撒并领圣体。尽管如此，每个主日及首星期五，他总是步行20公里远的路程，来回穿过一座很深的山谷，坚守圣体斋，没有想过要接受传教士准备的早餐。张上人非常的谦逊，我们可以说这美德在他身上表现得非常的明显。他与会长谈话时，总是表现出谦逊的态度，与他的下属谈话时也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发现，他与所有的中国或外国神父相处时，总是表现出最深切的敬意。他因为太谦逊，把自己看得太卑微，认为担当不起司铎圣职的工作，因而离开修院好几个月。过了一阵子，他受到圣神的启迪，又返回修院准备进铎，为此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高兴。之后他继续读神学，他的表现越来越成为众人的典范。最重要的是他表现出救赎灵魂的热忱，从他年轻时开始，与非教友的对话就一直围绕在天主教的信仰上。在多次的传教旅程中，我们发现他很自然地带入宗教的议题，于是快速地说服了许多群众。这些人因着他的智慧以及谦逊的态度而信服。张上人在他进铎前一年的每周五都严格的守斋，并领受圣体增强他的热忱，还有他每日拜苦路，为光荣圣母玛利亚他念玫瑰经以及无染原罪圣母小日课。为此他准备了1948年8月的进铎，他相信这是天主的派遣，要让他进铎成为一位神父。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以证实，这正是在他要进铎的不久之前，也就是红军入侵整个平凉坚木区的领域，反对政府军队的血腥战斗四处发生，并带来首度的预警。共产党在中国境内节节战胜已是无可避免的趋势。事实上，当1949年5月他们回去的时候，中国大部分的范围即已落入共产党的手中。面对这样的惨况，一开始许多人表现出怀疑与胆怯。不过，如果在教友团体和其他的中国神父之间，能够有人帮忙提高他们的士气，知道要如何投注力量与勇气的话，这位就是我们新晋进铎的张上人神父。面对悲惨情况，他表现出热忱与勇气，因此平凉主教并没有把他们分配到一个具体的教友团体，而是允许他四处走动，让他以自己的名义拜访广大坚木区内的教友团体。很快，我们可以看出因着他所造成的许多改变，这点连共产党都注意到了。他被捕入狱三次，一度他们不断地鞭打他以致丧失意识，当时他们甚至以为张神父死了，所以他们把他单独留在那里。 因为之前他连在狱中都在传教。最后一次，他希望自己能够留下榜样。夜晚，当众人都在通铺上睡觉的时候，他跪在房间的角落大声祈祷，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一位负责掌管狱中秩序的犯人阻止他说：“同学，他会这样叫是因为共产党并不认为监狱是改过或处罚人的地方，而是像真正的学校一样。你知道我们现在很自由，不过你要知道，在这里我们可不能让你为所欲为。”于是威胁着他要守秩序。最后的结果令其他的同伴感到遗憾，隔一天他被带出监狱。这些伙伴多少次在受苦时得到他的安慰，与他们谈话时，他总是告知得永生的方法。有好几次，他还将自己的伙食与他们一起分享。后来，他被带到平凉，这仿佛是天意。共产党决定将他放逐到150公里之外的30里铺。监牧区内的教友团体不断的成长，在当时，那是唯一含有自由可以行使他使徒工作的地方。他受到那些好教友的招待，仿佛一切是来自天堂的礼物。在4年的神职生涯之后，当监牧区的生活才从30里铺开始，第一位中国神父的生命却结束了。所有人都称赞他是位圣人，他配得上被称为平凉的第一位中国殉道者。他所给予的见证日复一日，一直到他的死亡。为了耶稣，他承受了许多苦难，一点也不害怕眼前的敌人。在抵抗暴行中，他的健康受损，甚至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张尚仁神父是我们教友团体的支持，每个人都知道他圣洁崇高的生活使他具有权威天赋，还有他从共产党那边所承受的迫害与苦难。面对天主教殉道的责任，他一点也不害怕。在最后几年的困难年代，他为教友保有信德，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在他去世的几天之前，一如我们亲眼见到的，他匍匐在床，他记得一些以前受培育阶段所认识的加布浅会的圣人，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希望自己可以遵循这些加布浅圣人的典范。不过天主并没有让他希望成为加布浅会士的计划达成，天主有其他的计划，像是在后来几年教会面临挑战的时刻，他一直是众人的榜样。1954年11月，在他去世的5个月前，为我们写下了如下的字句：目前，他们在策划一个反对我的阴谋，虽然有时他们的方式很公开，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